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熊谭朗是豫章南昌人，世代都是郡中显赫的大姓。谭朗行为放荡不羁，有体力，容貌非常魁伟。侯景作乱时，他逐渐聚集年轻人，占据李城县修建栅栏，狡猾凶悍的盗贼大多依附他。梁元帝任命他为巴山太守。荆州失陷后，谭朗兵力逐渐强大，抢劫掠夺邻县，捆绑贩卖居民，在山谷之中成为最大的祸患。等到侯天镇守豫章时，谭朗表面表示服从，暗中却想图谋侯天。侯番儿反叛侯天时，谭朗是他的主谋。侯天失败后，谭朗获得了侯天很多马匹、兵器、子女。等到萧伯越过五岭，欧阳伟担任前锋，谭朗欺骗欧阳伟要一起前往巴山袭击黄法变，又报告黄法变约定共同击败欧阳伟，约定说事情成功后将马匹兵器给我。等到出兵时，与欧阳伟成犄角之势前进，又欺骗欧阳伟说余孝勤想要偷袭我们，必须分兵留下骑兵，铠甲兵器已经缺少，恐怕不能成功。欧阳伟于是送去300副铠甲帮助他。到达城下后，将要作战，谭朗假装败退，黄法便乘机进攻，欧阳伟失去援助，狼狈撤退，谭朗夺取他的马匹兵器而回。当时巴山的陈定也拥兵建立营寨，谭朗假装把女儿嫁给陈定的儿子，又对陈定说周迪、余孝勤都不愿意这门婚事，必须用强兵来迎接。陈定于是派出精兵300人以及地方豪强20人前去迎接，到达后谭朗抓住了他们，收缴了他们的马匹兵器，并论价要求赎金。绍泰二年，谭朗以南川豪帅的身份按照惯例被任命为游骑将军，不久担任持节、彪猛将军、贵州刺史，兼任李城县令，历任宜兴、豫章二郡太守。王林派遣李孝清等人跟随余孝勤到临川攻打周迪，谭朗率领所部前往救援。同年，因公被任命为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宁远将军、封永化县侯，食邑1000户，赐给鼓吹一部。又因抗击王林的功劳，被授予平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其余官职照旧。等到周文玉在豫章攻打余孝迈时，谭朗出兵与他会合，周文玉作战失利，谭朗于是杀害了周文玉来响应王林，事情记载在周文玉传中。于是全部扣押了周文玉部下的各位将领，占据新干县沿江筑城。王林东下时，世祖征调南川的军队，江州刺史周迪、高州刺史黄法便想要顺流响应奔赴，谭朗却占据城池陈列舰船拦截阻遏，周迪等人与黄法便于是率领南中军队筑城包围了他，断绝了他与王林的使者联系。等到王林败逃，谭朗的党羽援军离心，周迪攻陷了他的城池，俘虏了他部下10000多男女。谭朗逃入村中，村民杀了他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师，悬挂在朱雀观。于是全部收捕他的宗族，无论老少，全部斩首示众。周迪是临川南城人，年轻时居住在山谷中，有体力，能拉强弓，以打猎为生。侯景作乱时，周迪的同族人周旭在临川起兵，梁使兴王萧义将军让给周旭，周迪招募同乡人跟随他，每次作战必定勇冠全军。周旭部下的首领都是郡中的豪族，逐渐骄横，周旭狠加禁止，首领们都有怨气，于是相互带领杀死了周旭，推举周迪为主，周迪于是占据了临川之地，在公堂筑城。梁元帝授予周迪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壮武将军、高州刺史，封临汝县侯，食邑500户。绍泰二年，被任命为临川内史。不久授予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信威将军、衡州刺史，兼任临川内史。周文玉讨伐萧伯时，周迪按兵不动保卫边境，以观望成败。周文玉派长史陆山才劝说周迪，周迪于是大量拿出粮饷来资助周文玉。萧伯被平定后，因公家镇远将军，升任江州刺史。高祖接受禅让后，王林东下，周迪想要自己占据南川，于是召集所部八郡守宰结盟，声称要入朝复原，朝廷担心他生变，因而优厚的安抚慰问他。王林到达彭城，新武洞主余孝勤举兵响应王林。王林认为南川各郡可以传习而定，于是派遣他的将领李孝清、 樊猛等人向南征调粮饷。樊猛等人与余孝景会合，部众将近二万人前来奔赴公堂，连接八座城以进逼周迪。周迪派周夫率领部众驻扎在临川旧郡，截断江口，于是出兵与敌作战，大败敌军，屠灭其八座城，活捉李孝清、樊猛、余孝景，送往京师，收缴他们的军用物资，兵器堆积如山，并俘虏了他们的兵马，周迪全部收归己有。永定二年，因公家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，增加十邑1500户，赐给鼓吹一部。世祖继位后，敬号安南将军。熊谭郎反叛时，周迪与周夫、黄法变等人率兵共同包围谭郎，屠灭了他，全部吞并了他的部众。王林失败后，世祖征召周迪出镇彭城，又征召他的儿子入朝，周迪犹豫观望，都没有前往。豫章太守周夫本来隶属于周迪，到这时与黄法变率领所部前往朝廷，世祖记录他们击败熊谭郎的功劳，一起加官赏赐。周迪听说后非常不满，于是暗中与刘毅勾结。等到朝廷军队讨伐刘毅，周迪一句不安，于是派他的弟弟周方兴率兵袭击周夫，周夫与他交战，击败了他，又另外派兵到彭城袭击画角，事情被发觉，全部被画角擒获。天嘉三年春天，世祖于是下诏赦免被周迪连累的南川市民，派江州刺史吴明彻都督各军，与高州刺史黄法变、豫章太守周夫讨伐周迪。于是上书下发符书说，告临川郡市民，从前西汉兴盛时，韩信、彭越卑逆狂妄；东汉中兴时，邓蒙、邓宠违抗叛逆，因此因沾竞相追逐，将他们剁成肉酱，处以极刑。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事，由来已久了。逆贼周迪本出身于建义，在梁朝丧乱时，在山谷中暴虐掠夺。我高祖亲自率领百越之众军队驻扎在九川，洗去他的污浊，借给他羽翼，才解下屯佩，就剖分受服。卵翼之恩，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。黄运开始奠基时，他颇表诚款；国家艰难时，他竟不效力。龙杰秀一凭借王爵而驾驭不暇，雄奇祖甲依靠地势险要而凌驾于上。先前王林开始反叛，萧伯尚未平定，他西结三湘，南通五岭、衡州、广州平定后，既已安抚了反侧之人，江州、颍州纷乱梗阻，又生背离之心，占据一个郡，苟且怀有二心，志向与外貌常相违背，言语与行动不相符合。只因心无尚未安定，他地处偏远，兵力强大，互相兼并，形成其形势。收缴的器械、俘虏的市民都称为私有财物，从不报捷。即使偶尔派一人前来，终究怀有二心。朝廷宽宏大度，接纳礼遇，于是使他位等三公，人同四月，富贵显赫，超越功臣。再加上出兵越过五岭，远乡呼应援助，却按兵不动截断长江，反而猜疑抗拒。已故司空敏公、敦睦宗族盟约，情同骨肉，城池相连，势如唇齿，彭王之祸。他做事灾难发生，借此缘故结其党羽。当时北寇入侵，西贼平陵，携旅干粮全部用来资助贼寇，爵号军容一概遵从为党。等到王师凯旋，大定天下，天网宽宏，将他弃之度外，喜书昭告，抚慰再三，官盖晋升，敦促任命重叠。至于熊谭朗被剿灭，李成被攻克平定，这全靠一同黄法变的首功。安西周夫的效力，私勋有典章，重赏依旧。他嫉恨正直，仇视良善，自为仇敌，背里奸谋，因此更加厉害。征召他出镇彭城，多年不救，请求派遣世子，多年不朝。在外引诱逃亡之人，召集不法之徒；在内觊觎京师，图谋非常之事。擅自征收赋税，很少归入国库，恶阻商贾，危害四民，暗中勾结贼刘毅，互为表里，同恶相求，秘密加以应援。说我六军讨伐，三月尚未安宁，他攻破数城，俘虏捆绑妻子儿女，分兵袭击彭镇，在里邦举兵拘押胁迫求豪，围攻城邑，幸亏国家有备，当时就被挫败。贾节通直散骑常侍、仁武将军、浔阳太守怀仁献伯画角、明威将军、庐陵太守益阳献子陆子龙都击破贼众， 保全郡境。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安西将军、定州刺史，领豫章太守西里县侯周夫亲自捍卫沟垒，身当箭矢，率领这些义勇以寡敌众，斩首数以万计，俘虏千群。周迪才收集残兵，回守成员。史持节、安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高州刺史新建县侯黄法变、雄骑枣阳、忠诚宿主、魏凤王命先率一旅，继援救周夫等人，又保全陆子龙，携带干粮披甲，仍追击逃敌，披雄之旅奔驰如电，震武之众叱咤移山，以此追奔，理当没有遗漏。虽然朽木将拔，不需等待巡抚，落叶将落，无需暴风，但除草绝根在于未蔓延之时，扑火止疗贵在迅速消灭，分命将帅实在凭借英杰果敢。如今派遣镇南仪同司马、湘东公相刘广德、兼平西司马孙晓、北新蔡太守卢广达、持节、安南将军、吴州刺史彭泽县侯鲁西达，甲士万人从新口步行出发。又派遣前吴兴太守胡硕、树公将军、前宣城太守钱法成、天门、益阳二郡太守樊毅、云辉将军、河州刺史南固县侯焦僧度、严武将军、建州刺史陈献子张志达、持节、都督江吴二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安吴县侯吴明彻、楼船水军骑兵步兵直指临川。前安城内史刘世金、巴山太守蔡僧贵、南康内史刘峰、庐陵太守陆子龙、安城内史阙慎都受仪同黄法变调度，共同会师于旧郡。又命令浔阳太守华角、光烈将军、巴州刺史潘纯陀、平西将军、颍州刺史新乐县侯张昭达都率领皮虎之师直捣贼城。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镇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湘州刺史湘东郡公度分派偏将相继上路，战船遮蔽水面，攻骑兵布满山野。又诏令镇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欧阳伟率领其子弟胶州刺史欧阳盛、新寿太子右帅欧阳岁、衡州刺史侯晓等人以强劲的越地之兵翻越五岭向北进发，千里同期百道聚集，如果拖延诛杀，再焉寻月司空大都督安都已然平定贼刘毅凯旋不久，引至李弼乘胜长驱，剿灭凶丑如撩毛发。已有明诏，罪只限于周迪一身，黎民有何罪过，一律赦免。其中有因激励功者，赏赐按别格，执迷不悟者，刑律不予赦免。吴明彻到达临川，命令各军建造连城进攻周迪，相持不能攻克，世祖于是派高宗总督讨伐周迪，部众溃散，妻子儿女全部被擒，于是脱身翻越五岭前往静安，依附于陈宝英。陈宝英用兵力资助周迪，刘毅又派他的第二个儿子刘忠臣跟随他。第二年秋天，再次越过东兴岭，东兴、南城、永城县的百姓都是周迪的旧人，又共同响应他。世祖派都督张昭达征讨周迪，周迪又散入山谷。当初侯景之乱时，百姓都抛弃本业，群聚为盗，只有周迪的部署独步侵扰百姓，并分给他们田地，督促他们耕作，百姓各安其业，各有盈余储备，政教严明，征收赋税必定完成，其他郡县缺乏的都依靠他供给。周迪性情质朴，不讲究威仪，冬天穿短身布袍，夏天穿紫纱袜腹，平时常赤脚，虽然外面陈列兵卫，内有女妓，他搓绳破灭，旁若无人。然而轻财好施，凡事周济赡养，毫厘必君，不善言辞，但胸怀信实，临川人都感激他，到这时都一起藏匿他，即使加以诛戮，也没有人肯说出来。张昭达于是翻越五岭，驻扎在建安，与陈宝英相对抗，周迪又收集部众从东兴出来。当时宣城太守钱肃镇守东兴，率城投降了周迪。吴州刺史陈祥率军攻打周迪，陈祥的军队大败，前化侯陈淼、陈留太守张遂都战死，于是周迪的部众重新振作。世祖派都督程灵喜击败了他，周迪又与十几人逃窜到山穴中。时间长了，跟随的人也逐渐感到困苦。后来派人偷偷出临川郡买鱼虾，脚痛住在同乡人家中，同乡人报告了临川太守洛牙，洛牙抓住了这个人， 让他以捉拿周迪来效命。于是派心腹勇士跟随他进入山中，诱骗周迪出来打猎，在路旁埋伏士兵杀了他，将首级传送到京都，在朱雀观悬挂了三天。刘毅是东阳常山人，世代都是郡里的著名姓氏。刘毅善于为人处事，说话含蓄有涵养，是乡里的英雄豪杰。他聚集了很多恶少年，欺凌贫贱的人，地方官都畏惧他。梁代时担任谢普戍主，历任静安、安固二县县令。侯景之乱时，他回到家乡招募士兵，东阳郡城与他有矛盾，带兵杀了他和他的妻子儿女。太守沈寻援助台城，将郡守职位让给刘毅，刘毅派他哥哥的儿子刘超代理郡事，自己率兵随沈寻出京都。等到京城陷落，刘毅跟随林成功萧大连，萧大连任命他为司马，将军事委托给他。刘毅性情残暴，没有长远谋略，督责萧大连的君主以及左右亲信，私自树立威服，众人都厌恶他。恰逢侯景的将军宋子仙渡过浙江，刘毅逃回故乡，不久率领部众投降了宋子仙。这时萧大连也赶往东阳的信安岭，想去鄱阳，刘毅就为宋子仙做向导，让宋子仙抓住了萧大连。侯景任命刘毅为东阳太守，扣留他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。侯景的邢台刘神茂起义抗拒侯景，刘毅表面上赞同刘神茂，而暗中与侯景勾结。等到刘神茂兵败，被侯景杀害，唯独刘毅得以幸免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王僧便派刘毅慰劳东阳，刘毅趁机纠合乡里，据守险要，他的部众很多，州郡都畏惧他。元帝任命他为信安令。荆州陷落，王僧便让刘毅担任东阳太守。世祖平定会稽，刘毅虽然转运粮饷，但拥兵占据一郡，作威作福。绍泰二年，因接应之功，被任命为持节、通直散常侍、信武将军、晋州刺史，兼任东阳太守，封永兴县侯，食邑500户。同年升迁散骑常侍、信威将军，增加食邑300户，其余官职不变。又将世祖的长女封安公主嫁给刘毅的第三个儿子刘真臣。永定二年，征召刘毅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刘毅拖延不肯赴任。世祖即位后，改授刘毅为都督晋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晋州刺史，兼任东阳太守。刘毅多次派他的长史王思入朝为使，王思总是说朝廷虚弱，刘毅相信了，虽然表面上表示臣节，但常怀二心，与王陵从鄱阳信安岭暗中通信时，王陵又派使者前往东阳任命郡守。等到王陵败亡，世祖派左卫将军沈克代替刘毅为郡守，实际上是用兵袭击他。刘毅出兵下淮抵御，沈克与他交战，战败退回钱塘，刘毅于是上表谢罪。当时众军正在经营襄州、颍州，于是下诏书安慰开导，暂且笼络他。刘毅也知道朝廷终究要讨伐自己，于是派兵戍守下淮和建德，以防备江路。襄州平定后，世祖下诏说，从前四罪虽大，大归所不赦免，九黎乱德，少昊必定诛杀。自古帝王不贪图征伐，如果成为时代的蛀虫，事情就不得不做。逆贼刘毅，朔英灭亡，修整盔甲，聚集部众，由来已久。前进谢绝群龙，自己千里跳跃，后退心怀守蜀，长持二心。中年暗中勾结番禺，既然鸿开天网，赐予名爵，以国音敦促，希望他淮阴改过，还能革面。王陵窃据中流，反而相互接应，另外引南川的领路，专为东道之主，勾结凶渠，只喜欢祸乱。等到妖分荡定，弃举新孤，类似受伤的鸟惊弓，等于是穷途的兽谋处。虽然又派家人入质，子阳的态度转强，世子还朝，伪枭之心正炽。朕志在培养成全，不计较瑕疵，推心置腹，殷勤敦促。但他风目更加彰显，枭声无改，于是治军江口，严肃下怀，显然反叛，不可容纳隐藏。况且晋邦是高于之地，济南殷实广阔，永远割断王父，长久拥塞国民，逐渐良才断绝于京城，环浦小道共同四行贪残，想到那些残余，兼以慨叹。西戎屈膝， 自己叩关投降，秦国一封并献上清帝，三边已经安定，四表都安宁，唯独这个微妖应该清除歼灭。可派史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征北将军、司空、南徐州刺史、贵阳郡开国公安都前往擒杀，罪只限于刘毅本人，其余不追究。刘毅本来以为官军会从钱塘江而上，安都却从会稽、诸暨走陆路袭击他。刘毅听说兵到，非常恐惧，放弃郡城逃往桃之岭，在林口立栅栏自守。第二年春天，安都大破他的栅栏，刘毅与第二个儿子刘忠臣逃往陈宝英那里，于是俘虏了刘毅的余党男女数千人。天嘉五年，陈宝英被平定，连同刘毅一起被擒获送往京都，在建康市斩首，子侄及同党不分老少全部被诛杀，只有第三个儿子刘真臣因为娶了公主而豁免。陈宝英是晋安后官人，世代为闽中四大姓之一，父亲陈宇有才干，是郡中豪杰。陈宝英性情反复无常，多变诈，梁代晋安多次反叛，屡次杀害郡将。陈宇起初都煽动迷惑促成其事，后来又为官军做向导击败他们，因此一郡的兵权都出自自己手中。侯景之乱时，晋安太守兵化侯萧云把郡守让给陈宇，陈宇年老，只治理郡事，让陈宝英掌管军队。当时东部地区闹饥荒，会稽尤其严重，死者十之七八，平民男女都纷纷自卖，而晋安独独封族。陈宝英从海路侵扰临安、永嘉以及会稽、余姚、诸暨，又运在米粟与之贸易，获得很多玉帛子女，有能提供船只的人也都投奔他，因此大获资产，势众强盛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元帝于是任命陈宇为晋安太守。高祖辅政时，陈宇请求告老还乡，要求把郡守传给陈宝英，高祖同意了。绍泰元年，授陈宝英为壮武将军、晋安太守，不久加授员外散骑常侍。二年，封后官县侯，食邑五百户。当时东西岭路有寇贼阻隔，陈宝英从海路赶到会稽进贡。高祖受禅即位后，授陈宝英为持节、散骑常侍、信武将军、闽州刺史，兼任会稽太守。世祖继位后，晋号宣义将军，又加封他父亲为光禄大夫，并命宗正记录他的本系，编入宗室，并派使者列出他的子女，不分大小都加以封爵。陈宝英娶刘毅的女儿为妻。侯安都讨伐刘毅时，陈宝英派兵帮助刘毅，又资助周敌兵粮，出兵侵扰临川。等到都督张昭达在东兴、南城击败周敌，世祖于是命张昭达都督重军，从建安南道翻越山岭，又命益州刺史兼任信义太守于孝请都督会稽、东阳、临海、永嘉诸军从东道会合，以讨伐陈宝英，并下诏宗正削除他的属籍。于是上书下发符节说，告知晋安市民，从前陇西抗拒，汉朝不缓诛杀，辽东叛乱，魏国施展宏略，至于吴诸是汉代的功臣，有户是夏朝的同姓，至于接纳吴王弼的儿子，导致横海之师，违背夏启的命令，有干氏的讨伐。何况族系不属宗盟，名字不记于公器，而公然成为三叛，显发四罪的呢？查敏寇陈宝英父子是边远地区的支孽，本来迷失爱敬。梁朝末年丧乱，闽帝阻绝，父亲既然是豪侠，煽动蛮屈，追忌基作，自为头领，没有听闻训议，所凭借的是监产，肆意封柴，不久卸任。盐运正线，网漏吞舟，日月流逝，弃之度晚。自从东南王气，石表圣基，斗牛巨星，允服王继，翻山航海，虽然好像成款，但擅自割取珍宝，竟然不纳职贡。朝廷尊仰包容，恩宠隆赫，起家临郡，兼有骤景之荣，列地至州，假借翻辉之盛，立即封户有，仍封岳阳、成华谷者十人，保漏乌而万担。又因盛汉君临，推恩楼敬，龙舟朝会，乃长藤侯，因此子尼亲旨，远赐恩泽，乡亭归祖，班级婴孩，从古千桥，谁能比你？而包藏鸩毒，敢行狼戾，连结刘毅，表里周敌，盟誓婚姻，自为唇齿，屈强山谷，拖延岁月。等到我铁骑房山，平定秦望之西部，割船下濑，攻克会泽之南川， 于是赶举府，并帮助凶孽，无不应贤崩溃，全部消灭丑徒。每以罪在首领，怜悯被驱迫之人，所收俘虏都加金放。仍派中使降下诏书，天网恢宏，还允许改过。刘毅已经走险，周迪又逃行，欺骗侮辱亡人，成为他们的冤叟。于是史元熙请袭，远探投行，马援官挖，仍安井底。至于阻断九富，飘掠四名，全境资财，尽是封夺，凡是仓头皆略为前手。贼寇香山勾结连宗，又超越营名，扣扰家口，侵扰岭桥，偷袭数城，捆绑掠夺吏民，焚烧官寺，此可纵容，谁不可容？现在派沙州刺史于文炯、明威将军程文纪、贾杰、宣猛将军、成州刺史甘他、贾杰、云骑将军谭天、贾杰、宣猛将军、前兼临海郡陈思庆、前军将军徐志远、明义将军宜黄县开国侯会稽、开远将军、新除晋安太守赵湍、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壮武将军、定州刺史康乐县开国侯林逢、贾杰、信威将军、都督东讨诸军事、益州刺史于孝景，率羽林二万，蒙冲盖海，乘跨沧波，扫荡巢窟。这些都是明尺教战，如需练兵，累从杨仆、屡走孙恩，斩交中流，命冯夷而鸣鼓，以圆陀为驾，列方湖而建旗。义安太守张绍兵忠诚款道，多次派使者求军。南康内史裴寂、新寿轻车将军刘峰、东衡州刺史钱道吉都立即派人仗与张绍兵同行。已故司空欧阳公西有表奏，请求宣布讨伐，远途议和，如同伏波论兵，尝试宜城童子言之物设。征南世事，上策无望，周南遗恨，四子不如。广州刺史欧阳和能符合家声，遵循广略，周师不足，二万分路，水遏长津，路至丰溪，率领横广之师会合我六军。同州刺史李珠、明州刺史戴晃、新州刺史欧白寿、壮武将军修行师、陈留太守张遂、前安城内史阙慎、前庐陵太守陆子龙、前豫宁太守任蛮奴、巴山太守黄法慈、荣昭将军、湘东宫世子徐敬城、吴州刺史卢广达、前吴州刺史遂兴县开国侯祥、史持节、都督征讨诸军事、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昭达，率提骑五千，足甲二万，直渡邵武，仍顿晋安。按沛阳津，移山填谷，止七级角，以致飞走。前宣城太守钱肃、临川太守洛牙、太子左卫帅孙许、浔阳太守莫景龙、豫章太守刘广德，并随机镇鄂，洛邑在路。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镇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新建县开国侯法变，戒严中流，以为后殿。府越所临，罪只限于首恶及刘毅父子。其党主帅虽然有请泥函谷、相背淮阴，若能幡然改图，因积立功，不仅赦免，仍加赏升。至于建安、晋安的市民，长期被驱迫的大军名家抚慰，各安生业，流域失乡者归还本土，其余立功立事以具赏格。若执迷不改，同恶犹豫，抚越一灵不知赦免。张昭达攻克周迪后，翻越东兴岭，驻军于建安。余孝请又从临海道袭击晋安，陈宝英据守建安的湖际，逆据王师水路设诈。张昭达深挖壕沟，高筑壁垒，不与交战，只命军士砍伐树木，做成筏子。不久水涨，乘流放筏，冲垮其水栅，然后水路并进逼近。陈宝英部众溃散，自己逃入山草间，窘迫而被擒获，连同他的子弟二十人送往京都，在建康市斩首。使臣说，梁朝末年的灾祸，众多凶徒竞相兴起，郡邑中岩穴里的首领、村屯务壁里的豪强，依靠抢掠来逞强，肆意欺凌侮辱他人而壮大。高祖顺应时运，拨乱反正，平定叛乱，安抚百姓。熊谭朗、周迪、刘毅、陈宝英虽然身处兴盛的朝代，却仍然意图扰乱纲常。熊谭朗奸邪反复无常，被消灭已是侥幸。陈宝英和刘毅世祖或者用婚姻来笼络他们，或者将他们安置在同族之中，难道是不能用威势制服他们吗？这是用恩德来怀柔他们。然而 他们竟然背恩负义，各自另立图谋，地盘不在淮南，却有称帝的志向。势力不比雍蜀，却生出自立为王的心思。既然是他们自己昏聩糊涂所导致的，五族被屠杀剿灭，真是应该啊。